家好，我是王婶。
大家好，我是老秦。
对，我真的是好久都没有录节目了，因为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不过最近正好大热播了一部那个《延禧攻略》，是于妈的戏，所以我也正好看了，干脆就抓紧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这部戏。
对，之前听过我讲《西游记》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啊，对于这个历史题材的古装剧，我还是有一些发言权，所以这次王婶儿也请我来当嘉宾，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真的不是啊，只不过是没人了而已。
好，谢谢大家。
哎、你对古装剧了解？那你看过《甄嬛》你看过《还珠格格》吗？
《还珠格格》
你看过于正的那个宫吗？
《还珠格格》和宫也能算
啊？你看过《步步惊心》吗？你对古装剧哪儿在意啊？你哪儿看过什么古装戏啊？就在这说，
我看过小龙人算吗？
远古时代的不算。咱们别那个开玩笑了，赶快说这部《延禧攻略》啊！时间紧，任务重。
嗯，对。
对，一般其实我们原先说那个一部剧的时候，总是把那个打分放在最后。但是我觉得这部戏，就是我们在准备内容之前，我那个在网上看了一下，我觉得看了一下大家的评价，我觉得它还真的是那种就是争议非常大的一部戏，说好的人也有，说坏的人也有，也特别不像于正以往的那种感觉。因为一般于正拍的戏，大家都是说差，都是说什么俗啊，然后配色难看啊，然后浮夸道都做得特别恶心啊，特别玛丽苏之类的。这部戏居然还有一半的人说好，而且豆瓣上现在评分已经达到了6.9，我觉得对于于正来说简直达到了他的人生巅峰。
客观的说，因为其实我对于正老师并没有什么、这个、
于正老师
没有什么成见，因为只是就是从来没看过他的任何一部剧，然后只是由于那个网上吐槽火了，知道有这么一位、然后但是反正目前最近这两天看这个朋友圈里很多文章评价这个作品，都是认为是于正老师发挥失常的一个作品。然后但是反正客观的说，我反正看了之后觉得确实还看得下去，就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嗯，那你觉得你6.9分高不高？
6.9分差不多吧，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个及格成绩，60多分都还行，我觉得应该。
哇塞，那你还挺很宽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我也在看这部剧嘛，我觉得这部戏如果真的让我打的话，60分真的是60分，给足了他面子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些电视剧，就是剧情的这些电视剧编到这个份上，尤其像什么宫斗什么的，已经就是这么多年就来回来去就这点事儿、来回来去编，然后其实确实挺难的。然后从故事的情节来说的话，真的是那种就是只要你能看下去，我觉得就只要你看完这集完了之后还想继续看，然后这应该就是一成功，我觉得。
但我觉得你刚才说话有一个问题，你说的是就是确实挺难的编宫斗剧，那你就不要拍好不好啊？题材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拍宫斗戏呢？
这不是现在也属于一种类型片吗？就是类型片大家都
拍不下去了就愣拍是吗？
对啊，就是其实你看好莱坞那个英雄系列的那些，不是也有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类型片大家市场需就呼唤这样的片子，大家需要看，但是编的就是挺难的呀，确实不怎么好演。你看什么那好莱坞那个漫威的后来这些什么黑豹什么这些的，从剧情上来说，你说除了特效以外还能下点功夫，其他的有啥还可以再编出花样来的？我觉得真的是对于这些从业人员来说应该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事儿吧。
嗯，行吧，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意见。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于正的戏来说，还真的是这是我看的第一部于正的戏。之前他拍了那么多什么宫锁连城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戏，宫啊什么的在内我都久仰大名。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可能要写稿子什么的，就看过其中的一集两集，然后看完一集两集内心真的就是属于骂娘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于正简直了，长得弱智，剧也拍得特别弱智。但是这部戏现在上到了十八集，然后呢我还居然把18集都给看了。我觉得基本上就属于确实挺惊人和逆天的。
对啊，而且咱们那个就是前面的这十几集基本上还属于是那个追着看的那种，就一气能看完，我觉得就是说明还可以。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剧好像我看了一下，它导演是一个叫 惠凯栋和温德光的两个导演，然后好像并不是于正导的，可能之所以大家都说于正发挥失常，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其实于正的戏嘛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俗，然后玛丽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抄袭。其实这部戏你依然能看到，就是除了 服装还有色调上面确实改了改以外，你其他还是能看到于正的痕迹的。比如说抄袭，你不觉得这部戏就是说，虽然说你具体说他抄哪儿了你说不到，但是其实所有的地方你都能感受到，就是和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那个年世兰啊，什么曹琴墨啊，在这里边纷纷都出现了啊。
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在吐槽说高贵妃实在是太像年妃，太像华妃了。但其实然后还说没有华妃那么高级，说这个人物立不住。因为我看网上有好多人都在说那个人家华妃好歹说哥哥特别牛逼，然后华妃还特别受宠，而且皇上根本就不宠皇后，然后华妃牛逼也就算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部戏里边明明就属于皇上喜欢皇后，然后高家也就那样，然后可是呢那个高妃还是特别的跋扈，就不知道为什么，她哪来的底气。我觉得就属于硬抄华妃，就这叫碰瓷儿。
对，但其实我觉得那谭卓演的还是就是比起蒋欣来说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突破，因为大家都说看着就是像华妃，然后我觉得其实看着还是比较像那个更像巴西版里边那个白骨夫人，就是那个、对的那个演技，就是
巴西版《西游记》，你得说全了，要不然大家不知道你说什么
啊？对对，巴西版《西游记》里边的白骨夫人啊，叫杨什么霞那个老师演绎的啊，特别好，就是那个一脸狞笑，然后眼神什么时候都是那个特别狠，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总之就是我就是满脸写的就是我是坏人，我特别厉害。
对，确实挺浮夸的，因为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谭卓属于演技派，然后他之前接的所有的电影都是那种文艺剧，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演技的女演员。不知道为什么他处理高贵妃这个角色，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于正受益还是剧本写的这样，他非得就用这种方法来表演。
嗯，对，反正我觉得看到最新的这集，咱们稍微剧透一下没事吧？应该
哦，完全可以剧透，因为之后我还要再剧透新的内容。
那我们就是讨厌的那种剧透党，而且还是那个什么什么会员看提前看八集的那种剧透是吧？
嗯、
就是因为反正就是看到第十八集的时候，他不是就表现出来他其实是一个会唱戏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唱戏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么说起来，前面那种就是拿腔作调的那，可能还是有这个人物的这种性格和这习惯在里边的。
但是你不觉得就仅仅是会唱戏这一点就说明这个剧简直就是胡闹吗？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清朝的那个时代，戏子就属于就比妓女什么的稍微强一点有限的那种，哪个大家闺秀能去唱戏呀、啊、这不是有病吗？最多就是说哪个王爷没事干稍微哼哼两句也就算了，有那个贵妃去唱戏的吗？还练得那么好，下腰什么的踩踩的，
对对对，
雕酒杯叭就雕起来了。
对对，那个什么什么这寒灯大鼓是吧、然后顶缸什么的，分分钟感觉马上
胸口碎大石，
对，马上就要表演胸口碎大石了，说皇上看我这才艺怎么样。好，不错，因为反正我觉得就宫斗剧里边这个是一个统一的嘛，你那个当年那谁安陵容那个冰溪什么的是吧，还有那个什么惊鸿舞是吧，就是所有的不管你有多那个多强大的背景，然后多受皇帝宠爱，都必须得表演节目，最后还得靠才艺胜出。
对对对，好吧好吧，我觉得其实从这点上来讲的话，甄嬛传还是会好一点吧，毕竟那个甄嬛当了贵妃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那高贵妃还是在干这种事儿，华妃从来没干过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当然了，这于正的戏嘛，毕竟是你必须得对他更宽容，因为你得知道于正长得弱智样子，他能拍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那确实不错，确实不错，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不是查了一下说这个，因为看发现导演其实并不是于正，然后就看于正到底干了嘛、然后发现那个在大家都纷纷的表演了这个。不是表演，是大家都纷纷表扬了这个编剧故事还可以，以及那个服化道什么还行的情况下，这个于正就变成了编剧和艺术指导。然后但是就艺术指导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从色彩啊，就包括他们那服装什么的确实挺高级的啊，就确实看着就是他配色什么的饱和度也都不是那种脆特别脆生那种特别俗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其实从服装 装的角度讲，我觉得我之所以能给他六十，就是如果100分是满分，给他60分及格分的话，是因为就是我之前又回去看了一眼那个《甄嬛传》，《甄嬛传》最大的缺点就是他的那个可能剧组太缺钱了，所以他的衣服好多，包括连甄嬛女主的那个衣服都是印花。然后你就会想说哇塞那个时候也太牛逼了，但是到这部戏里边你就会发现真的大部分对对对，就连宫女穿的衣服上面都是绣花，无论它是机绣，应该一般都是机绣啊，很少可能做到手绣，但是那个你都会就是说它都是绣花，你就会想说哦，这个剧组还是有点钱的。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说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类型剧的这个这种市场需求，因为我觉得就它其实这个工就是这种后工具其实逐渐就有点像那个好莱坞这个漫威那种对于特效的那种要求一样，大家好多这剧情其实就这么回事嘛，好多其实也是来看这个，就是古代人穿成什么样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还
是不完全不能同意你这个意见。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是来看古代人穿成什么样的话，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网上看一些文章，就是我刚开始看这部戏的时候，我觉得说他的服装什么的做的还挺好看的，然后色调确实调的还行，然后我就在想要不然我在我们 Fisher 的文章里边就是介绍一下他这些服装，然后我就上网去查，原来已经有好多就是古代那些专门研究的那种学者写过类似的文章了，就说他如果你要真的是从服装是你的卖点的话，你服装至少要做到准确。但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那个看过这样的文章，那个包括比如说他那个服装里边的什么出现的云肩这些，还有他头上戴的绒花等等这些细节上，其实做的就完全不符合那个历史的，就完全不符合历史。所以你要说如果他的服装是卖点的话，我觉得那他绝对是对观众的一个误导。
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不能同意你这个意见啊，
嗯，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如果单纯从这个服装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是这是两码事儿，就是服装单独的尊重历史和那个尊重历史的这个服装出现的时间，就比方说在什么朝代应该穿什么样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就大家其实绝大多数人
它款式上也不准确，它有一些款式也有错误
哦，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没有发言权了、行吧
怎么着这段就过了是吗？
认怂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把服装当成卖点的话，你就要更用心。其实对于于正来说他只是炒一个服装用心的卖点，但他本人并没有那么用心，而且我都在相信他只是说哦，之前我那种什么高饱和度啊大红大绿就跟那个年会一样的那种剧的那种整个的一个风格，既然大家都在吐槽我这次要反着来，所以我就雇了一个化妆师雇了一个造型师跟他说哎，你给我反着来就行，所以人家就反着来就出现了现在这种效果。至于他到底有多用心，他只是炒作方面特别用心，但真的说他在制作方面谈不上什么用心，我觉得啊，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人太恶心了。
但是这个话分两边说，你要按照现在的这个就之前说的这个什么演艺圈这些明星的那个高片酬来说，那人家起码把钱花在这做衣服上了。
行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肯定的吧。
行吧，那咱们干脆这样吧，就是把衣服这个跳过去吧，因为这样一直说意义也不大，咱们接着说这个演员和剧情的事儿吧。我告诉你特别不幸的消息吧，就是我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啊，它确实好像是一个小说改编，但至于小说原名叫什么之类谁写的我都没有认真查，我就看了大家提到这一点。然后呢因为是小说改编，所以就有人说了一些后续的剧情，你就说于正有多么的无耻，即这样的一部剧它依然是抄袭。那个里边不是有一个傅恒吗，傅恒就可以参照十七爷，最后就参照那个甄嬛的十七爷，最后依然是说特别爱璎珞，没有娶成璎珞，娶的是皇后身边的尔晴，跟尔晴一直就没有在一起，还有一个别人的孩子，
是不是跟那个浣碧是一样的是吧？
对啊，就是同样一个思路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前面几集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那个这个小宫女一上来不是那种单纯善良的小宫女啊，还挺有心计，还特别爱逗，别管她逗的合不合理，但至少这个人设跟以往的不一样，你会觉得哦眼前一亮。但是你再往后看她就变成了所有男人都爱我了。
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个就那个叫什么明玉就是相当于那谁呗，
明玉，
明玉就是相当于那个死了的那个呗。
刘珠是吗？
刘珠就是感觉就是要死呗。
没有死，他后来还行，反正我不知道他死没死啊，反正就是后边有相当一大段戏，他还跟璎珞还行。
啊、
嗯，
原来是这样啊！
对呀、啊，对呀、啊，你是不是看到这里就已经觉得那个有点腻歪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那个纯妃黑化啊？
嗯，
因为纯妃内心深处最爱的也是傅恒。
啊，啊，那就是纯妃就相当于谁啊？相当于那个沈眉庄是吗？爱着因为爱别人，所以不爱你。
差不多吧，有点这意思吧。但是沈眉庄至少没害别人，那个纯妃后来发现那个傅恒喜欢璎珞之后，她害璎珞，得空、
哦、原来是这样、
嗯、对对对。
哎，那这个起码就是人家还是有一些新意的吧，这个剧情。
OK 好吧，
是吧，
行，
这起码有一个单独的人物。但其实我觉得那个这个剧有其中有几个点我当时看着属于还不错啊，就是我觉得好多人不是说那个就是特别爽，就是说这个黑叫什么黑莲花是吧，就是一上来就特别狠，老娘不好惹，社会人、
嗯、
社会人人设，然后出来就特别狠那种，大家觉得特别爽，那个升级打怪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有几个设计让我觉得还是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首先就比方说这皇上一般那个一开始给那个就是璎珞给那个神树挠痒那块，一般按照这种故事的尿性，应该皇上马上就哎呦特别喜欢这个小宫女、
嗯、
然后开始找，然后果然也开始找了。然后但是那个找的目的是为了把它给除掉，然后每次都说、
嗯、
而且最逗的就是那个就是到皇后那块说他刚才故意往我身上扑，明显就是想勾引我，然后我觉得这特别好，
增加了一点是吧，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佘诗曼演的那个是
贤妃
是吧，我觉得贤妃那个黑化也是就是让人猝不及防的就黑化了，特别牛，就一眨眼的功夫就直接变成哎，那会儿我还倒回去看了一下，
淋了一场雨，
不是啊，这不是瞬间就怎么着就
他妈死了呀，
就把那个嘉贵人给勒死了，直接就变成那个法医秦明上身了，就然后
不是，但是他妈死了呀，
但是他就是好好跟那说着说着话，突然就开始杀人，这我觉得就是特别好，就完全没有拖沓，就没有更多的这种交代，直接黑化，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有一点想吐槽，可能对对这点我觉得也还行，至少就是说他速度还挺快的，没有那么拖沓。但是你不觉得就是佘诗曼为什么呀？佘诗曼是走到哪儿都配同一个配音带到哪儿吗？就只要他一开口，我瞬间就有金枝欲孽，就回到金枝欲孽那感觉了。
就我觉得他们那个港台的好多那个演员都是大腕们，都是有自己固定的那配音的吧，都那样。
嗯，反正那个就是佘诗曼一开口，我就不觉得看大陆戏了，就是特别有那种 TVB 的代入感。
嗯，这倒也是。反正佘诗曼那个角色，我主要是觉得感觉有一种，就是确实这个颜值上放在这些跟整个皇后啊其他后宫家里比起来，感觉顿时就是岁数大点感觉这位
后来好了，他还活了很长时间，慢慢到中年就好了，
逐渐接近自己的那个就是年龄可以控制的范围了。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台词儿，我忽然想说几句，一个就是高贵妃那个拿腔拿调的那个台词儿，让我觉得难以理解。我不知道，
你觉得皇后也挺拿腔拿调的吗？
然后我就想说皇后，我觉得皇后她就是那样说话吧，就是那样说话吧，一点都不觉得他是因为温柔，是觉得他中气不足要死了。
对对，皇后和那个皇后和高贵妃俩人的就是每一开口就是那个就是说我是坏人，我特别狠，然后那个就是说哎，我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我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温良恭俭让。
那个我觉得就特别奇怪，就是说高贵妃明明是一个就是实力派的演员啊，演过很多文艺剧，我不觉得她能这么肤浅的处理她的台词儿。然后皇后呢，岁数也不小了，也出演过不少剧啊，然后我也不觉得皇后能这么肤浅，就是还挺让人震惊的，我不觉得这两个人能肤浅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就表现出来了。
嗯，这个确实不好说，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演员有的时候他还是得跟剧组配合吧，其实他毕竟是一团队工作，就是你不能那个自己太出众了，可能就是说得符合整个剧的这个调性以及感觉，要不然你看人别人演的都特别那个，就所以就有好多就是那样，比方说你说那咱看那演员的诞生里边那种，你说他有好多就没法演，那好演员跟那个一些经验不太丰富的演员说台词，你就有可能互相得稍微找一找，要不就至少能让这个看起来整一点。
哎，我哎，说到这儿，我又想说一句，就是这个这集的这个女主，就是这个吴谨言，我觉得还行。虽然说她那脸实在是有点看着怪怪的，然后那个连下颌角都看不见，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比以前的那个于正选的女主来讲的话，我觉得她已经算是可以了。算是还行了，而且你想有那个秦岚的这种台词在台词功底在这对比着，反而觉得这个年轻演员还行，
确实还行。因为反正我觉得就这个剧刚上来的时候，那看就至少她这个女主属于那种识别度特别高
啊、
哦，就是就一下你就能知道她。因为我之前看就是现在有好多剧，其实不知道是不是于正导的，反正就是充斥着的各种那古装剧以及现代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岁数大了，反正我现在看那经常就是看个一集两集之后这人都分不清楚
啊，我也
是
我也是
都长一样。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我也是经常就是需要说这个主角不能换衣服，他只要换了一个衣服
对对对
我就
认不出来了，
就认不出来了。对对对，就特别费劲，就脸盲症。
对，
就是因为整容的缘故啊。对对对，这个确实是他的，对，这个确实是他的一个优点。因为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出来，甭管是就是前期不是有一个什么玲珑之类的，
那玲说
在
那玲珑就分不太出来，就是那个玲珑和那叫什么锦绣那个，一开始我还是有点懵，就是有点那个。
这个我还行，因为玲珑的这个脸部填充更夸张，然后那个整容痕迹更明显，锦绣相对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容易分的。然后那个高贵妃边上的那个叫芝兰的那个丫鬟呢？也特别好分，因为他那个他做了那个牙齿的美容，他外边套了一个套，导致他那个牙特别大，嘴包不住牙，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辨识点，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进行分辨。
真是挺难的，这个但分
技巧型的，
对，但分那个不关注那些什么美
容
整容的这个不这技术含量不高，像我们这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
那你看佳嫔的时候，佳嫔记得吧？就是那个
佳嫔就是曹琴墨嘛，是吧？等同于曹琴墨的。
好啊，那你看佳嫔的时候，你认得出来吗？
佳嫔
也是，
我到现在其实都觉得她长得好像跟那个就是那个贤妃的那个。跟班那什么甄儿也就长得
有那么点点像，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啊、
属于同一类脸型。
对对对，反正他这个整容脸含量还是挺高的。
对，但是而且佳嫔这个角色我觉得设计的比那个曹新墨还是差了很多。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你看啊，就是你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就跟甄嬛传进行对比，就是哎，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网上有好多人特别讨厌刘莲子，因为刘莲子也涉嫌抄袭嘛，也不叫涉嫌，应该就是已经实锤的那种，但是这不重要，这并不影响就是那个《甄嬛传》这部电视剧还是好看的。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难道没有那种感觉？你看你刚才说高贵妃跟就强行碰瓷了一下华妃，对吧、
嗯、
然后现在又有一佳嫔直接撞脸，不叫撞脸，直接撞了曹琴墨，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傅恒直接撞了十七爷，然后还有谁谁谁相当于留珠，谁谁相当于浣碧，然后除了那个就是皇上跟皇后是相爱的以外，然后皇上上来没有直接喜欢璎珞等等这些细节上的不同，但其实他人物设置上完全是相似的，对吧？
啊，对，其实要这么说来，我一直觉得就是这皇后其实不就是那个纯元皇后吗？只不过在那里边没出现，但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呗，
啊、是吧？
特别温良恭俭让，然后皇上还特爱她，肯定就是这种。
哎，那你要这样，就是你要这样一对一的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这部剧还是挺菜的，因为就是说它所有的设置就完全是《甄嬛传》的同等设置，因为你看，就是如果要是那个以金枝玉孽当那个宫斗剧的鼻祖的话，你拿金枝玉孽跟那个甄嬛传进行对比，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这里边设置就非常不一样，谁跟谁都对不上，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你说甄嬛传是一个创新剧，没有抄袭金枝玉孽，基本上没抄袭，是抄袭金枝玉孽，就大家都同意。但是你拿甄嬛传再和这部戏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基本上配置都是完全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想想，你就会觉得说哦，这部戏还是有点弱。不是有点弱，还是挺弱的，尤其是就是横向对比，人物都一样，却写的每一个都不如《甄嬛传》好。华妃比那个高贵妃丰满立体好多，然后曹金墨的功力比这个嘉嫔的功力简直就没法比
啊！就是确实，嘉嫔直接上来就是一副那个特别有心机的样子，结果却遭遇了三连击，直接
就
被干
死
了。我觉得这个也挺那什么的，
啊、
而且以至于就后来觉得那个高贵妃还挺惨的，就属于那种自己一个人跟整个宫对着干，尤其那个第十八集， 五阿哥这个，当时我还看我说那个皇后这边相当于皇后都不用自己不用出手，团队太强了，
宫女都把贵妃给逗了。
然后宫女和那种就是上赶着非得支持的什么那个
纯妃
什么纯妃啊，然后贤妃什么的，就是那个自己就结成了联盟 team， 直接就上来，然后自己出去溜了个弯回来，发现哟，哎呀，这么大的事儿都干完了，哎，不错不错。然后而高贵妃那种就是好不容易有一个谋士，然后还特别弱，就是
对呀，
直接根本不行，各种招最后都得反。
对，然后就这样，高贵妃还能在宫里边嚣张跋扈。
对对，感觉特别像阿拉蕾里边那个大魔王，说我们一定要干坏事啊，然后发现干不成，怎么都干不成。
我操，
永远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特别惨
啊！真的是，哎，对对对，哦，这么想起来的话，真的好肤浅啊！这部剧编的，而且他的这些计谋吧，我觉得他之所以觉得好，就是说他特别快，这坏人刚一出招，然后好人就是都不需要怎么接招，直接就给破了。像《甄嬛传》里边，好人还有输，就是你一招我一招，还俩人对打哈，就是你赢一招，明儿我就深藏不露，暗暗的埋伏，再赢一招，这样来。然后像沈眉庄那个，就是说放什么什么粉，然后说害人的那个，
啊，对对对。
然后那个沈眉庄就被禁足了特别特别长的时间，然后最后都恨不得那个大半，那个剧已经播了一大半了，沈眉庄才出来开始干事什么的，他就会有一个特别长的线这样埋在里边。这部剧倒特别简单，就是说。就是叫什么见招拆招，然后特别很容易就赢了。
对，这个剧他们不是，我看他们有好多评价说是那种就是玩游戏的那个模式，就估计是不是为了迎合就是更年轻的这个受众人群。对，就是那种特别爽，就是确实是就是上来就直接干，然后而且就是都是那种直接就是KO 对手的那种，可能是不是大家觉得这种升级打怪的方式比较爽。但是确实我觉得前面还不错，但是好像是有70集呢是吧。
哦，不知道，
我估计应该是看不完，
看不完，
应该是看不完。我觉得可能差不多20集就追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现在这个五阿哥的这块的这个璎珞的这种什么黑莲花的这个女主光环已经有点就是有点过分了，直接指着皇上鼻子骂说你这个不行，你这就是不溜。然后皇上居然就说哎呀，这好吧，然后你说的也有道理，然后这那的，
皇上倍儿随和，
对，倍儿随和，对，因为我记得按照过去的那个工作剧，应该是就是这种下低等下人，即使你说的对，然后你那个冲撞，就是你说的对这事儿过去了，但是你那个冲撞这个
主子，
上级冲撞主子，这直接就也可以杖毙了，是吧？对，
可你那你肯定看不到后边，等皇后临死的时候还得托付璎珞呢，说，哎，皇上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辅佐他做一个明君呀，我牛的逼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确实是看整个过程中就永远是那种我操牛逼，好。先是指着贵妃的鼻子骂，然后后来指着皇上鼻子骂
啊，各种抢话说，
各种抢话，
对对对，
厉害
哦。对，到这里我真的特别就是说，听到这里的朋友，我一定要想提醒你们一句，就是说，万一你们不小心被雷击了，然后穿越到古代的话，千万不要模仿魏璎珞这种模式，因为你可能
上来直接就死了，
上来直接就死了，然后你就只能回到现代了，你还得再回到古代，然后才能开启你的后宫宫斗模式。
对
对对，一定要是过去的那些礼仪该遵守还是得遵守。
对，昨天又想起昨天那集里边出来一个那个民间的医生，民间医生来了之后一开始跪着，然后说话的时候开始站起来跟皇上说，最逗的是说跟皇上说要不然我瞧一眼。我觉得这特别好。
哎，不过你觉没觉得就是说他在这方面的这种水平跟琼瑶不相上下。
对，没看过琼瑶，反正就是比较雷吧，这属于天雷滚滚拍。
琼瑶的戏也是那种皇上整天不干正经事儿，就是操心儿女婚事啊。皇上就是什么那个打仗啊，什么那个就大臣们斗来斗去啊，这些都不在他的那个操心范围内。他操心的事儿说啊，最近忙完了别的事儿，终于可以操心一下你们的婚事了。我觉得皇上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这个皇上不是一家之主那感觉吗？后宫毕竟是一大家庭，是吧？也得管起来。这里边我觉得聂远演那皇上其实也是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他后宫的各种妃子就不像那个不像甄嬛传什么那些，就是想的就是哎我还得这个皇上得宠幸我，感觉他们就是说属于那种就是主要是为了干仗，然 并没有人有各种那个什么来了来了，皇上说哎翻一下你牌子吧，说哎呦不行我就这不行，那各种躲着，各种故意说一些皇上不爱听的话，说哎最近那个你们这国事怎么样了呀，然后皇上特别生气说哎不行走了，然后就都是这些伎俩，然后感觉皇上就属于到处那个到处被挤的，
十几集了皇上还没睡过一个妃嫔呢。
哎，好像啊，对，好像跟皇后、
哦、睡过一次，
睡过一次，然后但是睡着了，然后皇后看了一看，哎呀，既然你已经累了，就算了吧，这事儿，感觉皇上，嗯，对，
禁欲系的，
对，禁欲系，然后所以这马上就可以这个揭秘为什么乾隆要下江南，
哎，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个高贵妃完全不受宠，还能牛逼哄哄了，因为皇上他们后宫的嫔妃不是靠睡皇上来赢得那个地位的。
对对，皇上只是就是在关键时刻是相当于居委会说来来来这事解决不了，你过来你看看你给评评理，
他们后宫是靠谁眼影画的深谁牛逼的这种方法，
对对对，造型啊还有说话的语气以及狞笑，看谁那个角度嘴角那个上翘的，
谁最接近白骨夫人谁最牛逼。哎，我觉得咱们俩一看随随便便就说这戏说了半个小时了，
对，主要还是槽点太多，对
啊，对对对，哎，不过说到这儿啊，就是如果你们一直听下来的话，听我前面的那个说话的那个态度的话，应该是完全不推荐这部戏的。但是你们错了，我真的推荐这部戏。
我突然意对对，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么那个大肆吐槽，于正的剧不会被骂了，不会被骂了。
不，我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最关键的是骂就骂呗。我反正是坚决跟于正站在队里面，但是这部戏我刚才想说我还是想推荐，因为我觉得那个这部戏虽然说槽点又多，然后又傻又弱智等等等等有很多缺陷，但是毕竟首先现在没有其他的剧可以看，如果你不看美剧不看日剧什么都不看的话，就没有什么剧值得一看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部剧虽然傻但它真的特别的乐呵，你知道吗？
其实真的是值得推荐，我觉得是。咱们虽然说这个打着心骂晒是吧，咱们那个就是骂了这么多然后吐了这么多槽，
骂接着拿脚踹是吧，
然后但是真的是就是相比之下之前那个有一叫什么，就是最近那个于和伟那片子，又是徐峥、
嗯、
又是吴秀波什么的倍儿热闹，那个阵容真的就是看了一集就是一半集都没看完就没法看了，真的看不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我觉得就是评价一个剧的好坏真的是就是你只要能看下去，反正我觉得不管后边五十集最后咱还追不追，至少前面这十多集我觉得看着还挺过瘾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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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就是推荐理由，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看就真的是打游戏嘛，就是看一解气呗，而且你想现在生活还挺压力挺大的，然后那个碰上坏人的几率也特别高，然后但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完全不可能说像那璎珞似的傻逼哄哄的然后就跟人臭来劲是吧，你肯定就是还得有你该隐忍不得不将就迁就的好多好多事情，但是呢你在这部戏里就完全不用将就了，你就可以那种看着璎珞抽他们幻想着自己在脑子里边抽他们的那种画面，你会觉得说还挺解气的。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璎珞就是分分钟都有点那种说我叫去我什么我叫魏璎珞，万万没想到我最终还是成为了那个最终还是
玛丽苏是吧，
对，
最终还是成为了令妃，
对，最终还是成为了令妃，然后的那个那种感觉挺有意思的。
行吧行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吧。
OK，
如果你们实在闲得无聊或者是实在生活得很压抑的话，还是推荐大家看这部戏的好吗？
大家跟我们在评论里面互动。
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如今都变成歌。
在。